就是不于镜像取色啊，不于镜像去取，然后取像以后就会失色明眼。你不受镜像的逼恼，那么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你不取像。那么为什么不取像？就是因为你不住，不住是写不依止，你不依止五蕴去取外，所以呢，前面的不是是不取外境，不住是不依止内色啊，不依止内色。你不取外色，为什么不取外色？因为你不依内色起观，你没有一个我所去观察一切的外境。如果你不依止于内五蕴，就没有一个外四大的无情事可以为你所取。你不取外境，你就可以不受他的逼恼。所以呢，后后生前前，记住哈。好，所以不受是得到涅槃的功德。那怎么样能够不受？你不取境。为什么不取境？因为你不依止你自己有一个我所的五蕴事。怎么样能够不依止这个五蕴？不着。不着，要练习不着。不着什么？不着知见的分别。因为你知道知见只是分别，分别只要不起执着，分别就是分别，它就像流水一样，无有来处去处住处。那么你以这样子无自性等观一切法，就不落于三际的分别见当中，所以你就不会于用你的名言去把你的概念决定这样说，然后跟别人起争论，于是你就不言是色，不言就是不起细论，不以你的邪见起决定圣洁，言如是言不如是，你就不起这样的细论。所以啦，修无争三昧，法法但观自心，由此来栽培不着的般若智，以不着才可以慢慢不被你的五蕴系缚，不被五蕴系缚才可以远离我所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缚，于尽得到自在，得到不是就是不取，由一切境界得自在故，所以才可以于一切境界中不受逼恼，对不对？所以呢，后后生于前前，一定要从哪里开始？不生细论开始，对不对？不生细论不是告诉你不要说话，是告诉你要随顺言说，要多去听懂一切言说的道理。依这个道理呢，但观自心的过迁，不流落于人我是非当中，起我执跟法执，修什么？修无着智，无着智就是般若智。那么你于是你这样就可以证我空，就是不做不注色。我空功德生出来以后呢，你一切的这个净色就不取之见啊，不取之见就是不视色，这样子你还可以毕竟不受逼恼啊，所以你才可以展现出般若究竟的功德。这就是以前面的十法观得这五种正行的利益。这边是约色啊，色受想行识五蕴呢来说它的功德。那对到我们十六页的科判哈，丑恶明行十五法观会得五种正行的利益，请各位学长标上去哈，底下分作五科，这里就先标举得拿五种正行的利益，那个观都改成正行啊。得拿五种正行的利益呢，就是这不受不视不住不着不眼这五种正行。好，底下眼二明无生灭观啊，来解释五种正行的利益。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311页倒数第四行附次。世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色，对不对？乃至不见一切种子，就不见一切法。那不见并不是看不见，那个见是分别的意思。不于知见上去立知，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不生嘛。如果你用十法观，因为十法观这十法总说一件事，就是修无生观。如果你观一切法不生，怎么会起分别见嘛？你就是了了知，对不对？了了知而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已不位于知见章，再生分别。所以这边就是举无生十法观去解释为什么你一切法能够生出不分别的正智。好，这是眼二，眼三在哪里？ 演三在后面313页结论。所以这边用名我莫学觉得不太好，要结哈，结说无二来解释十法观的宗旨。十法观的宗旨就是与一切法证入无二法术，这就是结论。而这个结论呢，跟前面我们无异探得到的无二慧中品的大意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结说无二是十法观的宗旨啊，默学用我的白话这样解释哈。底下就说了，约前面的种种的解释，以是故色就是五蕴啊，入无二法术，乃至四念处是八不共法，一切种子种种这一切都入无二的法术啊，不可分别，就是证无二无别的意思。这个是解说咯啊，解说。好，演示由此呢来说明三种大义。这三种大呢，指的就是我们这边白板上写的心大、断大跟智大。那这个这边的三种大义呢，用经文来看的话，就是须菩提达这三颗名菩萨义，菩萨不可得；乘二名菩般若义，般若不可得；乘三观义不可得。啊，观这三轮体空，这是金刚预定的所缘。好，底下是无生观哈，我们就先不谈它了，先不谈它了。到这边啊，到这边，其实重要的是到演三为止啊，演三为止啊，演四以后就入无生品啊。无生品这边也标了，无生品第26的前半，也就是314页，一直到前半是到哪里？到317页，317页最后一行，乃至一切种子亦如是，有没有？到那边为止。那后面最后一个字，317页最后一个字，接到318页，是须菩提薄佛言。那就已经入到我们科判的第17页了，就是料简无生啊，无生无二义，总共分三科，丑一、丑二、丑三，那是318页以后的文啊，318页以后的文。那内容的那个细科哈，我们入文再来说。好，以上跟各位学长把这个科判对读有没有问题？好，往回翻，翻到十五品。一开始十五品啊，在大智度论的解释当中把它分作四段啊，各位也不妨把它方广版本呢分段的所在呢稍微标化一下。第一段呢，从293页倒数第四行十五品第25开始哦，开始。好，这一段文呢，在大智度论的解释第一段当中呢，如果各位有大智论的话呢，就对到1964页看经文的部分哈。1964页的经文最后一句就是讲说，舍利佛，菩萨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亦如是。这一段文对到方广经的话就是300页啊，300页的倒数第三行，后际中际亦如是，到那里画个斜线啊，各位要对读的话，也就是把前面的标问啊、标中以及问因缘讲完以后，再把三际无故菩萨体无这一个第一个观啊解说完毕。这可以说是典范哈、啊，整个要了解这个十法观的典范都在这一段落当中。那么从方广经300页倒数第三行开始的离蕴观以后，就是智论的第二段。所以1969页开始啊，这是大智论的1969页开始的这第二段文到哪里为止呢？到1974页的文说，舍利佛，我说如我名字，我亦毕竟不生。这在306页倒数1、2、3、4、5、6行，以是因缘故，舍利佛，我说如我名字，我亦毕竟不生。所以龙树菩萨科判做成这样子啊，跟这里啊，跟这个法印禅学院的这个科判本啊，体例前后有差异啊，体例前后有差异。 在这边他就把它中间分段了啊，分段了。所以墨学我是采用自论的分法，所以我前面呢写举我无，这边呢开始我就写立法无，所以我觉得这一科可能还要分作两个，前面呢叠问啊，就是叠说我空观，这边呢才是正说法空无自性观要怎么观啊，这里是这个两个版本说法有差异的地方。好，从这边开始分第三段自论的1977页，从方广经的306页对文开始呢，一直到1981页第一行下面，以是因缘故，菩萨闻作是说，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这可以说是方广经的310页，1、2、3、4、5行。以是因缘故，菩萨闻作是说，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到这边十法观解说完毕，这个龙树菩萨把它判作第三段。底下五种正行的利益是自论这一品的最后一段，从1983页开始正说五种正行的利益，一直到1986页，乃至一切种智入无二法术，就是归结无二智。所以大智度论呢，把这一品十五品呢分作四段啊，分作四段啊，各位不妨也可以参考哈这个科判的方式。好，这大科呢，以上分判如，我们回文看到第一段。好，到这边为止，我们先把那个脉络哈先抓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没有跟上的，有问题的？好，这样你们自己回去再诵哈，诵读的时候呢，你自己就是如闻其冠啊。第一这个段落呢，就起思维，起思维，不要囫囵吞枣，一直诵念下去哈。那这种不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是与一切形象真实差别处呢，去显现出什么新的平等，这才是无分别智的形象哈。好，因为前面十五品第25的经文一开始的两大段哈，都是一问一答，对不对？啊，不是，先标中再问因缘，所以那个文字呢，入文以后十法官个别都会解释，所以呢，我经文是293页到295页最后一行这一段文，你们自己回去念，对不对？当作总持默学，我就不解释了。我就从295页最后一行两个字开始，尔时先跟各位用剩下的时间解释三寂无这一关啊，三寂无这一关。那么入这一关之前呢，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有一段问答蛮重要哈，他这边问答就自己假设一个问题，说既然一切法无生无二无别啊，那么以空无相无作心呢，不应当对一切事在有所说啊，那么为什么今天须菩提跟舍利弗又在这个地方表演做这样子的讨论呢？啊，做这样的讨论呢，他说啊，因为末世众生对于空观会生出忧戚之心啊，会恐怖无我，会恐怖空这个实相啊，所以为了让这些众生不生忧戚呢，所以要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从本以来一定要证得法如，就是如是性之而故，从本以来这个我毕竟虚妄，你不能说有我，你也不能说是无我，这个话根本就是不得已为了破执而说的。所以不是说有我要你修空观把这个我空掉，你如果做这样的想的话呢，你心就会生忧苦，你就会说哎呀放下，我真正的放下，哇不管他了。我听理财专员讲啊，如果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对不对？你不要去想说天上的财会掉下来给你，没这个事。我跟你讲，佛不同意我们去信一个什么能做主宰的神，他也不相信你无作会无业无因就有果报，不相信这个事情， 一切的主宰力是什么？业因缘故，业就是行为啊，行为呢有身与意三种业，你有所造作为因，当然就会有果嘛，相续就会这样发生的啊。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听那个慧律法师在新加坡开示业力后讲的口沫横飞，其实就跟你讲啊，跟你讲，所有一切的因果相续都是有因有缘，这些东西掌握在谁手上？掌握在我的三业行处。所以只观观什么？就是观你的三业，不是观别人，是观这个三业生出无生的智慧。而无生不是叫你一切境界不造作，是要告诉你这些造作所受的苦毕竟是虚妄分别，不是本来有叫你修一个空观去断掉，去叫你放下什么东西，叫你放下只是放下那个执着，知道吗？因为我们对那个因缘是只能够生出什么？生出不染着的智慧，你要任其去来而不能够有所执取的，这个才是无生智的本怀。所以在这边呢，他又再次用这十法观把我们很维系，这其实分别的我执法执已经断了，所以入地以后呢，要对这个维系的我法二执呢再继续去观修。所以一定要去体会到无三际，无三际并不是说没有时间空间的分别相，是这些分别相毕竟是依着假分别名字法随顺众生去观察你的自心维系的我执跟法执。所以这一段文非常重要。那么于是呢，这边就衔接前面的函授品最后一个无三际，怎么样在无三四心当中观一切二空啊？那么了一切法不可得呢？这边就来入文这样的观了。所以请看这段文的标准句，我们念过296页。须菩提报就是回答舍利佛问因缘说，众生无有故，无有旁边写无生，这是结论，这是总标。结论就是说，五蕴、众生、因缘，这一切缘生法毕竟无所有故，所以那个无有也可以讲无所有，也可以讲无生，这是结论。所以如果毕竟无有众生的形象可得，那么菩萨前际不可得。这菩萨前际是顿点，菩萨跟前际，前际当然总刮三际了。菩萨无有是你行摩诃眼的所证境界，摩诃眼是你的能行，而你的所证境界就是证无众生可度，你行一切行就是要来剥且你心中有自他的分别相，把自他的分别相能够剥浅，证众生无所有，这就是证缘起性空。那么如果照唯识观的说法，就是证得片寂所执空，对不对？众生无所有就是一切因缘无生，无生。由此既然所度的众生无，菩萨亦无，菩萨无就没有一开始形象的初始之相，所以也没有究竟成佛的果相。那么没有了初始之相跟没有了果相，观待假有的终迹相也不可得，由此离三世心，这是总标句哈，是吧？证一切法无生，你如果能够证一切法无生，你行摩诃眼就能够自作证一切的因缘无生，如此这样子行一切摩诃眼的菩萨不可得，三迹也不可得，所以三迹毕竟平等啊，毕竟平等。那这个是结论，这个结论怎么获得呢？由以下的三段论法来获得。众生空故，这个众生旁边如果用唯识观来说的话呢，就是什么？片寂所执空。因为为什么片寂所执空？是名言嘛，是假名嘛，因为它是假名所以体空。如果你能够观众生的片寂所执性空，那么你就会不着于这种种的相，那么行于无相，那么你也不会去观自己是菩萨，有能度所度的众生，有能度的菩萨跟所度的众生，于此毕竟自他平等故，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 冠带甲有的踪迹亦复不可得。这是正偏题所执，波浅偏题所执空。而偏题所执并不是一个有所执而在此观空，所以第二段是观众生离。离旁边写永无有，因为在众生离的前面呢是于依他起相，观察众生所起的片计所执永无有故，这里就是正圆成实。怎么样能够遣片计呢？就是依于圆成实自性觉。你要知道依他起只是依他起，毕竟无生，所以于依他起相所起的名言执毕竟是虚妄分别，而体是无生的，这里叫做众生离。离就是于依他起相当中能够自作证，依着圆成实性能够自作证众生的片计所执性毕竟是永无有故，这个叫做离。离他的系缚，你如果能够于依他起相当中离片计所执的系缚，你就可以正观依他，就是正观原生，由此你就可以证得能行的菩萨以及前际、后际、中际的三际形象，这三体都不可得。这个理是在天的部位写生空观，就是我空观。这段文就是观五蕴，五蕴的所缘显现，显现无自性。以此为例，进一步呢去观五蕴的自性也是无所有的。所以你看第三行，舍利弗，既然你已经可以自作证啊，依唯识三性来观察它毕竟不可得，那么同理可证色无有故，这是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五蕴不可得了，五蕴无所有了，五蕴无生，五蕴也是无生的，性是空的。那么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结论来证得菩萨顿点前际，就是三世不可得呢？啊，这是结论。所以他先标举结论说，色无有故，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那么受想行识无有故，以此为一呢，也可以证得菩萨跟前际顿点哈不可得。这里是总标，总标。那怎么观得这个无所有呢？首先要观察名言空。所以他说，色受想行识，我合起来说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性空故。这性空是指显现名言自性空，而我们假说的依他起相上面名言自性毕竟是永无有故，所以进一步他说色离故，就是五蕴的性离，离什么？离偏离所执，离偏离所执只是显现清净的原生相，而原生毕竟显现无相，无生无相。所以色受想行是离故，离就是离偏离所执，离有自性的这种我执跟法执，在此呢是观法执了。所以前面呢既然已经证众生就是普特伽罗无我了，如此能观普特伽罗的法空啊，法就是五蕴法以及一切的行法，它的性也是空的，性也是空的。所以由生空跟法空二空别观故，所以可以证得第六行舍利弗，色受想行识性无故，无就是无自性。你就可以知道一切的普特伽罗五蕴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这一切法所显现的自性都是无自性，而无自性所显现的相就是依他起相，所以只是我虚妄分别的认识作用，其体无自性，这是正观缘起所得到的结果。所以他说舍利弗，色性无故，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所以既然摩诃眼这边主要就是行摩诃眼了，行摩诃眼是能行，而所证的境界就是证得一切无自性。如果你由摩诃眼的能观证得一切所缘无自性，所以能行这一个摩诃眼的菩萨不可得，三际形相也不做分别。 所以他说色性无故，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受想行识也可以证得无自性故，菩萨顿点前际亦复不可得。这里呢，请在天的部位标依世间法观二空啊，以世间法观二空。什么世间法？就是五蕴十八界，依着五蕴十八界法来观二空。你其实在世俗地上就可以证得二空了，那更不要说理六度以上的出世间法，当然更能够显现二空啊，更能够显现二空。由世间法观二空，先观普特伽罗空，后观法空，那么由此二空证得二空真如的无自性相。而入了出世间法观二空，先观法空，再观深空，显现二空。为什么墨学这样子说？请看底下，入出世间的二空，先观六度不共法自性空，对不对？然后你往后翻，往后翻到299页最后一行，讲完种种法以后呢，他就开始标举了。在299页最后一行，他说复次舍利佛，声闻无有故，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这个是世间出世间法的深空观，对不对？前面呢，我们刚才讲的296页那里呢，是从檀罗波罗蜜，就是六度法开始观。我们摩诃眼出世间的所行法空，而显现能证果的人也是空的，所以大乘跟二乘人的观法不一样。大乘人呢，用般若学般若，是因为他已经先体现我空了，所以进一步叫他修法空，然后证二空真如。二空真如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如果你原六度的不共法修大乘三昧，先能够了知一切法的形象无自性可得，亦于无自性故缘众生为缘，行无缘大慈大悲，对不对？这样子来依着法空体现一切无所得的果位空。所以在299页呢，说声闻无有故，对不对？这是果。在300页底下，辟之佛也无有，第二行的下面，佛也无所有，对不对？显现这三乘果都不可得。而大乘的法那个我空观是显现果位的不可得啊，是显现果位的不可得。由法的无自性为所依，以众生为所缘，去观修一切法，遣除一切果的不可得，依无量劫行一切事，具足一切圆满的功德。这是大乘的行法的不共处啊，所以你们用这个大文段哈来看啊，来看整个文脉要显得法义。所以我们翻回到296页。那么刚才在296页第一行到第六行所讲的三段论，第一段论先用唯识三啊，就唯识的所思三性呢啊，或者直接用缘起性空的中观见呢来了知我空。那么同理可证五蕴法也空，那么由此来体现一切法无自性的二空真如。所以呢，先是体现深空，再体现法空的五蕴，再体现第五行第六行，舍利佛色性无故，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由此来证能行摩诃眼的菩萨以及形象的前际后际中际的三世心，毕竟都显现无自性啊，这边是个标准的论证。那么后面的论证离体大体相同，但是有一点不同啊，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我们看以下的文，请看倒数第五行下方，舍利佛，檀罗波罗蜜总摄六度了啊。所以各位自己回家用笔记啊，就开始改写他的论释。你要得到什么结论？所以他先标中，中就是这一法观的结论，观什么？观六度的形象无所有故，就是根本无生。由六度的无生证什么？说 能行的菩萨以及形象的三际都不可得。所以他说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同理昙罗这样子无所有，那么斯罗波罗蜜、产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昙罗波罗蜜跟波若波罗蜜这六度，各个都可以去体知他无所有，由这六度体用无所有故，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好，底下是体力上不一样的地方，何以故？怎么观察？舍利佛，因为大乘三昧不共之处是先入空性正见，观一切法平等真如。所以如果你已经先证一切法空，那么在一切法空当中，三际本来就不可得了嘛，对不对？哪有行于三际的菩萨形象的差别，对不对？哪有菩萨的所行法？所以呢，菩萨的所行法的摩诃眼的体性跟菩萨的体性形象以及三世的形象毕竟都不异，不异就是无二无别啊。所以你看啊，他说何以故？舍利佛，空中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那个空中是指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毕竟的所依，说是空不如说是一切假比较好啊。一切法空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是假施设的，什么唯名假施设？因为中观见虽然正性空，可是要依什么？一切名假施设，对不对？因为没有名假施设，因果就不能立，因果就不能立。所以一切法空的正见是正一切法唯名假施设，这是中观见。那么唯识见呢，就是正一切法根本就是假施设。为什么？都是由虚妄分别的依他起相当中执我执法假施设，假施设一切相理。所以呢，大乘三昧不管唯识见跟中观见都要先入一切法空啊，要先弃入一切法空，在一切法空当中观一切三世心不可得，对不对？名上座，请问你点哪一颗心，对不对？你点不着那个东西，为什么呢？由此呢，空不异菩萨，那个空旁边写摩诃眼，摩诃眼的形象都显现无自性。所以既然摩诃眼的乘体显现空，所以能行摩诃眼的菩萨也空，也没有三际的形象可差别。这里呢是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啊，前面的这个世间法观二空是先观众生空，再观五蕴空，再体现二空的无自性。这里呢是直接先能够当下体证一切法空，不管你用中观见或者是唯识见，先能够体知一切法空，在一切法空当中观一切法无二无别，所以能够去体现三轮体空、摩诃眼的形象、能行的菩萨以及三际的差别，都无二无别，称为不异。一不异故，舍利佛，空旁边写摩诃眼，摩诃眼的形象体现空性，能行摩诃眼的菩萨以及前际、后际、中际的三世形象，是诸法无二无别。一无二无别说各个不异，不异也可以说是不离的意思啊。以是因缘，以这样子因缘做观呢，舍利佛，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那么用这样子的思维啊，用这样的思维，你行于昙罗波罗蜜，所以回到296页倒数第五行，舍利佛，昙罗波罗蜜前面写行，当你在行，你在实践布施度的时候，你要在内心当中观三际不可得，体现一切法空，在一切法空当中呢，不要有说我在行菩萨，说我是菩萨，那么你要观三际平等，假说一切法空，你不离一切的无二无别的平等真如，同样的来体现昙罗波罗蜜，用这样子的道理，用这样的道理，在行持戒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跟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也一样做观， 也一样做官，对不对？行归行，行是随顺因缘，做官你自己要起刻意的思维啊，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有功用型的，还是有功用型的。所以在这边呢，第一行下面两个字说舍利弗，檀罗波罗蜜空，有没有？所以我刚才墨学刚才讲说空不是说就是空，是指摩诃眼的形象空，有所行，你一定要有所做，由做一切法的形象当中体现空性，这个才能够说是空。如果你根本不做，就无所空，对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就不能随便狂会说空了。所以你说行檀罗蜜，檀罗波罗蜜呢体现空，那么如檀罗波罗蜜啊，檀罗波罗蜜空故，檀罗蜜离故，檀罗蜜性无故，这就是唯识的所知三性。檀罗蜜的名字所知空，它的原成实性离，所以可以正观依它起相，毕竟无生无自性。这里就是体现，当你在檀罗波罗蜜去实践布施度的时候，你只要离片计所执，体现原成实，就可以正观依他起，表现出无自性不染着的智慧。于是能行这个檀罗波罗蜜的菩萨不可得，前计后计中计的形象也不可差别。由同样的道理，斯罗波罗蜜你行于都要加这个字哈，行，当你在行就是实践，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都要能够去正观片计所执空，而体现六度啊。这边只讲般若波罗蜜其实是不对哈，略了，罗什法师在翻译的时候是略的啊。其实这边就是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离故，就要体现永无有，没有什么，没有名言自性。在圆成自性觉上，你根本没有片计所执能够系缚我们的，能够证得自性解脱，能够证得自性解脱称之为离。如果你能够证得自性离故，就可以证得一切法的无自性，就可以证得平等真如，就能够正观依他起，随顺因缘而不受系缚。所以在此所行的斯罗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这边各位要补满哈，斯罗波罗蜜乃至波罗蜜性无有故，菩萨前计不可得，菩萨跟前计这两个观念都不可做分别。何以故？舍利弗，在中观间跟唯识间所入的一切法空当中呢，前计后计中计毕竟不可得，离了三计形象，摩诃眼所行所体现的跟能行摩诃眼的菩萨以及三际的形象毕竟都无有分别。所以舍利弗啊，摩诃眼所体现的空性空相跟能行的菩萨所体现的三际形象无二无别，以此因缘做观呢，舍利弗，菩萨前际毕竟不可得。在这边画个斜线，这是观察六度的体。观察六度的体，以中观见或唯识见体现他无自性故，由此呢来观，来去掉菩萨的我执，以法空正见来破我执，行于三际不作分别而证平等真如。这是行于六度的时候啊，你的内自证的境界是这样子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做十八空观的时候，在修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的时候，在修百八三昧的时候，在观一切不可思议法性的时候，都一样做观。所以这边呢，墨学我就不细讲了哈，我念文念过，在297页倒数第四行就入第二科。所以从296页倒数第五行标法空观，法空端第一个观是在六度做观，在行六度的时候做观。那么在297页倒数第四行天的部位标十八空，其实十八空就是你的能观智，你在行六度的时候怎么样入一切法空呢？就是修十八空。所以呢，所六度就是你的所观境， 十八空就是你的能观智，所以一开始先标所观跟能观，而六度是虽然是所观，可是它比类后面都是所观。那么同样你要观所行的六度无所有，那么能观的十八空也无所有，所以在此说复字舍利佛内空无所有故，这是总标的结论。菩萨顿点前记这二法都不可分别不可得，乃至十八空的最后一个是无法有法空无所有，这也是总标。由这个总标的结论呢，也可以自作证菩萨跟前记的分别形象都不可得。那么怎么样得到无所有的结论呢？要透过三段论法。首先要观十八空各个空，就是名言空，各个离，因为永无有故，自性离不可系缚，由此可以自作证二空真如，就是性无自性，就是性无故，这是三段论。内空空故，内空离故，内空性无故。那你十八空各个做观的时候，都要反观能观智，都依着三法观平等真如，乃至最后无法有法空第十八空的最后一个，它也是观它的体空故离故性无故。我就不再重复了哈。依照前面的那个思维模式呢，同样透过这三个次第自作证无自性，而知道它无生无所有，由这一切法的形象无所有故，就可以反观能行的菩萨跟形象的三际不可得。于如上说，就是省略的文字，请参照前面。好，这里呢天的部位标十八空，十八空如是，那你在行修四念处到十八不共法的功德事的时候也是如是，所以他说复次舍利佛298页，当你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四念处法性无所有，毕竟无生，由无所有故呢，可以自作证菩萨顿点前记不可得。那么怎么样能够自作证无所有无生呢？是要透过三段论法的思维，首先要先观空，再观理，再观性无，就是无自性。四念处空故、离故、性无故，菩萨由此可以作证菩萨跟前记的差别形象不可得，由此个别个别一直到十八不空不共法一切的功德，它毕竟无生，体无所有，由这一切功德无所有可以作证菩萨顿点前记不可得。怎么观？要观各个法空故、离故、性无故，由此作证菩萨顿点前记不可得，于如上说。以是因缘故，舍利佛，菩萨前记不可得，同理可证。好，这边呢都标这个哈，请往后翻，翻到300页，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四行，以是因缘故，有没有？如前说，舍利佛，菩萨前记不可得，这是如前说。前面呢先标举如何证实菩萨跟前记这二法不可得，同理可证菩萨在后记法中不可得，在中记法中也是不可得的，对不对？所以先标举如何证实菩萨在前记法中形象不可得，在后记中记法中亦复不可得，这个是同理可证的结论。啊，这一段话就跟298页的最后一行要衔接。所以在行这一切法的时候呢，你的内思维就是观一切空故、离故、性无故，于是自作证菩萨的初始形象不可得。那么初始形象不可得，未来最终佛果的形象亦复不可得，中间假施设观待的中迹相也不可得。离三迹故，就体现一切法的平等真如实相。好，这里呢是298页15品的第一段。好，我们进到第八卷了。好，299页第八卷第一行开始标举三昧陀罗尼门，这两个都是公不离婆哈，这两个秤砣不相离的。一切三昧门 一切陀罗尼门无有故，就是无所有，无生的意思。由一切三昧陀罗尼无生无所有故，正菩萨的前际形象不可得。怎么观？要观行三昧陀罗尼的时候呢，离名言所执空故，依圆成时正永无有离故，正观依他起清净无染无尽不增不减性无有故，由此作证菩萨前际形象不可得，于如上说。复次，舍利弗，法性无有故啊，这里的天的部位呢就写法性啊，就是如法性实际这三个。这边很好玩哦，这边呢先标法性，在倒数第三行标如，底下标实际，有没有？这三个就这三个统说都是最后第二行的不可思议性。你修一切法就是要证这三个，证如法性实际三种不可思议的圣意地不可得。好，那先说法性。复次，舍利弗，法性无有故，这法性就是指空性啊。法性无有故，菩萨前际，菩萨于前际的空啊、前际的形象不可得。法性怎么样观呢？怎么样观法性无所有呢？先观法性空，名言空，再观圆成时所显现不系的实相离故，然后显现依他毕竟清净性无故，由此可以作证菩萨前际不可得，于如上说。同样的道理，复次，舍利弗，如把如画起来，前面呢把法性画起来，这边把如，所以按照前面法性的观法，如就是一切的离体，一切真如的道理所显现，也是依着空故离故性无有故这样观察。同样的道理，一切五蕴的边际就是涅槃的实相，所以实际就是涅槃，一切法的实相的边际就是涅槃，无有故这是总标。怎么观无有呢？就是观空故离故性无故。同理，如法性实际三种统说不可思议性，不可思议不是说你不可以想，是说要离一切的分别，离一切的分别是说与一切的分别就这样子正观，不在一切虚妄分别相上另生自信妄执。你只要正观一切法都是依他起无生，不要再依着名言妄执，认为有我有法，这就是可以弃正胜一地，这就叫做正不可思议性。怎么样能够证不可思议无有故呢？透过不可思议性这件事情是空故离故性无故，透过这三段论法的思维模式，自作证菩萨顿点前际这种种形象是不可分别不可得力，于如上说。好，到此为止是大乘入观的法空。那么由法空证果不可得，由果不可得来体现深空观，所以呢菩萨的深空不做别观，自然就显现，对不对？自然就显现，因不可得果亦不可得，所以这边就体现深空啊，深空就是于果无所求无所得心。复次，舍利弗，声闻加个人，声闻乘法啊，声闻乘，声闻法，声闻人，这三体都无所有，所以毕竟这个果是不可住的，是不可取的，是不可得的，是不可着的，是不可细论言说分别说有的，这统说就叫做无有啊，统说叫无有。由此声闻果无所有呢，能够作证菩萨前际不可得。怎么观这个东西呢？是要观声闻的果呢，空故离故性无故一样啊，一样。那么由此证得菩萨跟前际法不可得。那么声闻果如是，辟支佛果也如是，所以我就念过了哈，这边就标了辟支佛，把辟支佛标起来，这二乘的第二。辟支佛这果呢无所有，毕竟无生故呢，怎么观？空故离故性无故，由此做观就可以自作证菩萨前际形象不可得。那么这里其实是菩萨了，但是因为菩萨行的果是佛，所以这边就举佛不举菩萨，因为菩萨无果可得。那么我们以为假名施舍的佛果 其实它也是无所有无生的。怎么观察佛果无所有呢？也一样分过三段，空故、离故、性无故。由此作证，菩萨行的次第加行，它的前际、后际、中际形象不可分别。而入地是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菩提心为一，所以呢，你发心所形象乃至果都不可得，你就不可以说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种种果。所以这边呢，把所得的果剥浅了，能得果的正因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正因呢毕竟也是无所有的。所以中间的就哒哒哒啊，怎么观呢？观空故、离故、性无故啊。这边的乃至请各位把它补满，怎么样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故呢？是透过空故、离故、性无故，所以还是把它补满比较好哈。由此呢，来作证菩萨行于三际中的种种差别形象不可得，最后显出佛果究竟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个整段哈。一切种智就是目标，所以复次，一切种智就是佛智，无所有故，怎么去证呢？一样乃至把它补满，观察一切种智它的体，空故、离故、性无故，一样自作证。菩萨在追求一切种智的过程当中，种种前际、后际、中际的形象不可分别，不可得。何以故？舍利佛，空就是摩诃眼。你行摩诃眼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实现，你在行修大乘的摩诃眼的时候呢，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可得。不可得什么？不可得空，不可得离，不可得性无故。这三个能证所证都不可得。由此可以体现什么呢？菩萨不可得。所以在行摩诃眼的时候呢，证三世不可得，然后呢由法空来体现菩萨的我空。所以大乘的我空是直接由法空来体现啊，来体现。怎么去体现无所得？不去住于果位当中啊，住于果位当中就会落于偏增涅槃，着于无作三昧，于是对一切法呢就不生悲悯之心，不能够起随顺行。那么二乘的学者就觉得说，那么既然已经证涅槃了，哪有因来在三界流转呢？有啊，愿力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以愿力故，你能够取一切业因缘为缘呢，在三界当中流转，而不着于生死流当中啊。这是两者智慧的差别观察的形象有别。何以故？舍利佛，空前际不可得，后际不可得，中际不得。空的意思旁边写摩诃眼，你要在证摩诃眼空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体知三际不可得。有三际不可得故呢，所以你的我空你也不能观一个能行的这个菩萨。所以舍利佛啊，空就是摩诃眼，不异菩萨，菩萨也不异于三际。所以空就是摩诃眼，菩萨跟三际，这一切是诸法无二无别啊，这一切法都体现三轮体空。为什么？因为这三者无二无别。以是因缘故，舍利佛，菩萨顿点前际不可得，同样道理，菩萨后际亦复不可得，菩萨于中际亦复不可得。所以到此呢，体现亦如是。所以这边呢，在龙树菩萨自论当中，他就说了，那二乘的教导为什么跟大乘三昧的教导有所差别呢？那么龙树菩萨就在论文当中就讲了，说啊，因为啊智慧不充分，善根不具足，福德也不圆满的缘故呢，如果你妄自离，直接就说空，会生恐怖。于是呢，你要生什么？先讲罪福，然后呢，大家能够舍罪而修集福德，而福德具足，你的心就有堪能性。这个时候呢，再修法空，就比较能够不生疑悔。 啊，不生不畏心。所以呢，他用这样的因缘来说，为什么二乘跟大乘的刑法有所差别。那接着他就问了，那么为什么法空能够体现无我呢？啊，体现无我呢，他就种种法说哈，这边我刚才也做了很多的说明了，啊，做了很多的说明了。所以大乘的行者呢，就是要能够真正于一切法的形象当中呢，要随顺因缘，因为只有随顺因缘行当中呢，你所有隐藏在内心当中最微小不可知那个杂人的种子，就会呢有观察的因缘，否则的话呢，根本没有因缘去怎么样去体现，你就没有可以去修正的道场。所以道场为什么以众生为缘，就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这边呢，他有一段说，为了破一切法空呢，他要先举出无众生，无众生就是没有因缘，因缘的体性无生，所以那个我毕竟体用皆无，由无我故了知一切的五蕴是无所属。记住哈，我们只是把那个所属关系拿掉，并不破五蕴法本身哈。你了知因缘无生，所以我是毕竟空的，你能够正观无我，就知道既然没有我，那么请问哪有我所属的五蕴？怎么说这个五蕴是我，这个、五蕴是他？那么你如果没有了五蕴所属的自他的分别，你才能够真正证到法空。所以法空其实不是空，是平等，自他平等是法空见的形象啊，法空见的形象。因为自他无别故，所以呢，你能够于一切无恶的政治当中，你能够行广大行啊，能够行广大行。如果你自他有分别，就说每个人自性之度差不差不哇，根本的无外代志，对不对？自己了了就好了嘛，就容易堕于偏正涅槃当中啊，这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啊，此中法空，声闻辟支佛得是空故，所以名为声闻辟支佛。可是声闻辟支的佛果的自信毕竟空故，而菩萨正观如是，所以他对一切果呢，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对不对？所以呢，他表现出的功德是于无量劫行修不疲不厌，用这样子的德行呢，来体现佛的功德啊，体现佛的功德。好，我想这个已经前文呢种种有说了，到了最后入地修无生观也还是如是啊，也还是如是。好，我们今天呢到此先把自论的第一段文呢圆满，那么下一个礼拜我们就入1974页自论的论文，也是我们十法观300页的倒数第三行离蕴观啊，离蕴观。这边呢，这算是节前哈，节前的三季。好，我们今天到此。